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3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通知，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多国相继立法以治中共活摘器官罪行，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明慧编辑部通知。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4日。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修炼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20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救人、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努力同化真善忍的具体经历，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这正法修炼接近尾声、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大法弟子如何在最后关头抓紧时间救人，如何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如何在纷繁的常人社会中去掉来自旧宇宙的观念，修成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新学员如何学法得法，和老学员一起做好三件事，掉队的学员如何幡然悔悟奋起直追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兑现誓约走出人走向神的见证，可书可赞，值得在宇宙的历史中留下记载。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翘首以待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的要求。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弄虚作假报功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3年9月15日，但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成千上万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的过程就是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 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斜杠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3年8月3日。
多国相继立法抵制中共火灾器官罪行。2006年初，沈阳医院工作人员安妮首度曝光中共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她的前夫火灾了2000名法轮功学员眼角膜。当年还有一名化名皮特的知情人向大纪元时报披露了中共在沈阳市苏家屯秘密设立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并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当初很多人听到在人还活着的时候开膛剖腹摘取肾脏肝脏割取眼角膜的罪行，表示难以置信，认为怎么能有这样残忍的事发生。随后有更多的亲历者举报，各方人士对中共火灾器官进行独立调查，有2000多个电话录音证词表明，这是一场由中共当时的独裁者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中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的一条龙秘密大屠杀，并形成罪恶的产业链。
2006年7月，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和已故的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公布了调查报告，结论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因被谋取器官而遭杀害，并以这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来形容这一罪行。此后他们不断补充证据，完善报告，并出版了《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体通过343号决议案，该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活摘器官罪行，并要求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
2019年6月17号，由英国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的中国火灾良心犯器官问题独立人民法庭，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后在伦敦宣判，法庭成员一致确信，无可置疑，中共强制从良心囚犯身上摘取器官，涉案时间很长，所涉及的受害者众多。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体的最主要来源，中共政府犯下反人类罪及酷刑罪。2020年3月1号，独立人民法庭首次发布了长达160页的判决报告全文，同时附加了300页的证人证词和陈述。主持审判的国际知名法官尼斯爵士说，从法庭宣判首次宣布以来到目前，还没有人对其细节进行反驳或质疑。
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越来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多个国家相继立法阻止本国公民去中国做非法器官移植，以免成为屠杀的帮凶，还有国家通过法案对参与活摘器官贩卖者实施制裁，吊销护照，冻结财产，最高刑罚达20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罚款。西班牙率先立法，非法器官移植及推广将面临起诉。2008年11月21日，一个名叫奥斯卡·嘎瑞的西班牙公民到中国天津旅行，接受了非法的肝脏移植手术。那次他所接受的非法肝脏移植历时20天。他先后为这次手术支付了13万美元。2010年，嘎瑞为他的那次中国经历做宣传鼓动。西班牙公众得知他在中国得到了一个非法移植的肝脏，他因此受到西班牙媒体和政府的关注。西班牙器官移植法在2010年作出修订，规定禁止本国公民接受非法器官移植手术，同时接受非法器官移植手术的人将面临起诉。西班牙器官移植法的新规定从三个层面对非法器官移植交易作出如下具体规定。一，所有参与、提供、推广、组织非法移植和盗取器官的相关人员将面临3至12年的监禁。二，任何个人获取移植器官并且知道器官的来源是非法的，将被起诉判刑。三，任何可能参与非法器官移植与交易的组织， 如协会、公司、医院等将受到处罚。
美国众议院通过惩罚中共活摘器官法案。2023年3月27号，美国联邦众议院以413票对2票通过了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惩罚活摘器官罪行。这是美国首次以立法方式打击中共对良心犯的活摘器官暴行，并以压倒性票数获得通过。该法案对参与活摘器官贩卖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并授权美国国务院吊销涉及器官贩卖犯罪人员的护照。具体来说，美国总统必须向国会报告一份人员名单，这些人协助活摘器官或为活摘器官而贩运人口。对于名单上的每一个人，总统必须实施财产冻结和进入美国的制裁。此外，美国国务院应该拒绝或吊销以下人员的个人护照。如果该人因为以牟利目的故意移植任何人体器官而被联邦法院判决有罪，以及在实施该罪行时使用护照或越过国际边界。根据法案的相关细节，对参与活摘器官者的惩罚包括最高25万美元的民事处罚，以及最高100万美元20年监禁的刑事处罚。该法案的主要发起人新泽西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对媒体表示，活摘器官是一种暴行，这是一种反人类罪，也是一种战争罪，因为这是对中国无辜人民的战争。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应负直接责任，而那些心甘情愿从事这种行为的人也将被追究。史密斯说，在中共的领导下，每年有6万至10万名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受害者被冷血杀害。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罪，残忍的难以想象。他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我对我的同僚们说，我们必须采取果断行动。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等十几位参议员也提出了该立法的参议员版本。
欧洲理事会通过反对人体器官贩运公约。2013年12月12日，欧洲议会通过紧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良心犯。决议还要求欧盟对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以及与这种不道德行为相关的迫害做出全面透明的调查。欧洲议会决议直指中共政权犯下的反人类罪行。随后2014年7月9日，欧洲理事会通过反对人体器官贩运公约，遏制跨国非法器官交易，要求成员国禁止这种共谋行为。捷克、葡萄牙、摩尔多瓦、阿尔巴尼亚、挪威、瑞士、马耳他、拉脱维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比利时和法国相继签署反对人体器官贩运公约，并批准生效。此外，比利时联邦议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于2019年4月2日一致通过了将商业器官交易和器官旅游定为犯罪的法案。
英国制止活摘器官新法生效。2022年4月底，一项新的英国法律《健康和护理法案》正式生效。该法律基于道德风险，禁止英国公民和英国国民前往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购买器官进行移植。新法还将可能参与器官贩运的英国人定为刑事犯罪。这项新的立法是对现有英国法律的延伸，在英国现有的境内进行器官交易为非法的法律基础上增加了域外条款。英国媒体报道，这个新的立法的通过是由于一些致力于帮助结束中国活摘器官的议员们努力的结果。
意大利议会立法严厉制裁非法出售活人器官者。2016年12月，意大利议会通过立法，对任何非法出售活人器官者处以严厉制裁。该项立法2017年1月7日生效。根据该立法，任何从事非法交易、出售、购买或以任何方式、以任何身份获取或处理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的人，将被处以3至12年的刑期，每人处以30万至50万欧元的罚款。 如果该行为由从事卫生行业的人实施，则将在判决后永久禁止其从事该行业。
加拿大国会全票通过打击火灾器官法案。2022年12月14号下午，加拿大国会以324票全票通过打击非法人体器官摘除和贩运法案 S223。该法案被普遍认为是加拿大打击火灾器官的重要法律依据。S223 法案最初由参议员阿陶拉詹提出，该法案提议通过修订刑法，设立针对贩运人体器官的新罪行，并扩大对新罪行的域外管辖权，从而加强加拿大对此类行为的监管。法案还寻求修改移民和难民保护法，规定如果永久居民或外国国民从事未经同意的器官摘除和贩运活动，则不得进入加拿大。自2006年中共案中大规模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被曝光，加拿大资深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对这一骇人听闻的罪恶做了专业严谨的调查核实，发布了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共一直在从不情愿的法轮功学员身上大规模火灾器官。这份报告后来被出版成书，名为《血腥火灾》。
以色列立法禁止公民移植来源不明器官。2012年，以色列政府立法禁止以色列人到海外移植来源不明非法的器官，常被称作器官移植旅游。该项立法还禁止保险公司向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以色列公民支付费用。
台湾修订法案禁止器官移植旅游。2015年6月12号，台湾修订和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法案，禁止使用来自死刑犯、买卖以及中介的器官，禁止器官移植旅游，违者可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罚款。此外，参与非法器官移植的医生并处停业一个月到一年，严重者可吊销执照。
各国正要呼吁立法制止中共火灾器官。加拿大政府领袖、国会秘书、曼尼托巴省北温尼伯选区的自由党国会议员拉穆鲁，在2023年7月2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几乎所有加拿大人都认为法轮功学员提出的中共火灾器官的问题非常重要，无论从加拿大社会的价值观还是国会的普遍感受上，活摘器官这样做是不对的。他说，看到人们在还活着的时候被摘取器官，然后任其死去，这是很可怕的。作为重视人权的人，我觉得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2023年7月14日，前新西兰惠灵顿市议员托尼·布朗特在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举办的纪念法轮功反迫害24周年的集会上谴责中共的罪行。他指出，中共有组织的摘取器官，谋杀无辜人民，这是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邪恶行为。中共政权是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以来对人类犯下了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的政权，一个在我们地球文明界限之外运作的政权。布朗特说，中共的人权侵犯是广泛而且长期存在的。中共强加的威权体制不仅对中国公民构成威胁，而且对已建立的文明规范和国际社会的人权构成威胁。他认为，中共是非法组织，应该调查其在司法、警察和监狱系统中的人权侵犯、酷刑和谋杀行为，以及器官摘取及移植犯罪等。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日本法轮功学员不畏酷暑，8月20号在东京游客如织的浅草寺旅游景点举行游行，声援 4.17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呼吁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今夏是日本有气象观测记录120年来最炎热的夏天。学员们持续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劝可贵的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高桥先生得知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真相，他说， 在中共的强权下，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仍能做到如此，真的了不起。我理解法轮功学员面对的是多么巨大的势力。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中国大陆，我都敬佩不畏强权仍坚持信仰的人。虽然艰难，请你们不要屈服，继续加油。
印度法轮功学员8月5日至15日应主办方的邀请，参加了在南部城市班加罗尔拉尔巴格植物园举办的第214届花展。许多人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踊跃购买大法书籍，并询问在哪里可以学练功法。范文老师莫汉直接来到法轮功的展位前，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因为他相信法轮大法可以帮助他找到内心的宁静。莫汉说自己一直在念诵赞美诗，尝试让心灵平静，但这并没有什么用。学员解释说，让头脑保持清静的前提条件是修炼心性。莫汉购买了一本法轮功，并表示会开始修炼。
8月17号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78周年国庆节。巴厘岛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13号参加了位于最大城市登巴萨雷农广场的庆祝游行，受到民众的欢迎和喜爱。学员们向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真善人的价值观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观众表示支持学员们和平理性反迫害，并愿意在呼吁制止中共反人类罪行的请愿书上签名。游行之前，学员们在广场上集体练功。
澳洲悉尼从城市到海滩慈善马拉松长跑8月13日举行。法轮大法好和法轮功遵照真善忍修炼等横幅与正在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身着亮丽黄色练功服的学员们，在悉尼玫瑰湾海滩的晨曦下显得格外耀眼夺目，构成了一道风景线。络绎不绝的人们走到法轮功展位中，有的拿起笔就直接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有的径直走入并站在法轮功团体中学着练功。
由英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妖骨队8月13号受邀参加英国海边度假胜地斯凯格内斯举办的规模盛大的嘉年华庆典。当地民众不但喜爱法轮功学员的表演，更认同真善忍的道德原则。市长皮特·巴里亲自颁奖，并称赞法轮功学员传播善的力量。
法国法轮功学员8月19日在西北部历史名城鲁昂和德拉吉尼昂两个城市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和征集反迫害签名。许多市民明白真相后签名表达支持并鼓励学员，你们在这里告诉人们真相，做得好。贝尔塔来鲁昂度假访友观看了真相展板说，迫害是不可接受，是非人的，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是极其可怕的事，全世界都要行动起来。罗杰和妻子及他们的朋友都在征签表上签名。
8月17号是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一年一度的艺术之夜，芬兰法轮大法学会在赫尔辛基非常受欢迎的皮林海水湾公园举办了制止活摘器官国际获奖作品海报展。一对来自古巴的夫妇在听到中共活摘器官的邪恶罪行后表示同情和震惊。这位男士说，作为一个来自独裁政权的人，我了解并同情中国民众。他向学员表达了祝愿，希望这场迫害能够尽早结束，邪恶的人能够受到应有的惩罚。
瑞典斯德哥尔摩每年最大的文化节在美丽的夏季8月份举行。2023年进入8月以来，每个周五和周六的下午，法轮功学员们都在斯德哥尔摩中心最热闹的钱币广场向民众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有很多人明白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反迫害，有的人还对功法很感兴趣，当场就学练法轮功。
瑞士法轮功学员8月12号在圣加伦市中心集市广场上举办活动，人们或接过学员地上的真相传单，或与学员交谈，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的还当即拿出手机拍下学员演示功法的照片，附上法轮大法网站的地址，并马上上传到社交媒体，要让更多人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切。 塞巴斯蒂安就职于圣加伦大学，他在签名后说，通过口耳相传让人们了解这样的讯息，鼓励人们自己对此做出判断，这非常重要，我也愿意为此助力，因为这关系到生命，就如你我这样的生命。
希腊法轮功学员8月1日至6日在著名的温泉理疗圣地埃迪普索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许多居民和游客观看后称赞不已，他们有的感动落泪，有的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此次美展得到了当地市政厅的支持，他们免费提供了帐篷和灯光。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8月19号齐聚市中心举办了声援 4.17 亿华人同胞退出中共的游行。截至今年8月19号，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的声明退出共产党总数为4亿1760万6280人。在游行的过程中，一些华人在明白真相后选择摒弃中共，现场做了三退。
美国旧金山湾区弗利蒙市印度裔社区8月20日举办庆祝印度独立日游行，主办者阿恰纳说，真善忍太令人震撼了，那些女士们在这里演出，我在她们的眼睛中看到了忍，看到了宁静，你们做得太好了，令人震撼，你们来参加游行，我们感到骄傲。
纽约上州城县学员8月13号参加了临县沙利文县商会举办的蒙特塞罗百疾病节，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当地一位拥有67英亩风景区的业主约瑟·塞恩斯为法轮功祥和的功法和真善忍普世理念所吸引，他邀请法轮功学员到他的场地集体练功和举办弘法活动。
捷克与斯洛伐克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8月6日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隆重召开，来自欧洲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这是一次以斯洛伐克语和捷克语为主要语言召开的法会，现场还提供越南语同声翻译。从上午10点至下午4点，斯洛伐克和捷克的14位学员在法会上分享了他们在各自环境和项目中遵循真善忍向内找，改变观念去执着，展现着法轮大法令人身心升华与受益的修炼历程。
7月27号到7月30号，来自全台湾近200位小朋友进驻云林县环球科技大学，展开为期三天四夜的营队活动。小朋友们在寓教于乐活泼的课程中学习真善忍的精神以及先他后我的胸怀，很多小朋友意犹未尽，活动才刚结束就期待下一次有缘再聚。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贵州毕节市法轮功学员钟怡美女士2020年6月被毕节市七星关区警察绑架，最近获悉43岁的钟怡美已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7年。钟怡美出生于1980年1月20日，曾是贵州省毕节市职业技术高级中学教师，管理危机，因她给同事讲述法轮功真相遭人告密，校方将她调离原岗位，还派人监视她。在2011年他被非法判刑5年后失去了工作。
北京法轮功学员朱瑞今年6月20号被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原判7年，勒索人民币14000元。整个案件从公安局到检察院、法院、鉴定所程序违规、违法、渎职。朱瑞在北京市朝阳宫体南路8号医院工作，2017年11月5号喜得大法，鼻炎、尿血症都康复了，性格开朗了。2021年他被非法抓捕时28岁，朱瑞已上诉。
陕西汉中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刘伟被非法关押4年以来。2023年他的家人第一次在渭南监狱面见刘伟，惊奇地发现刘伟被汉中市公检法暗箱操作，非法判刑8年，而不是之前佛坪县看守所人员所说的4年。刘伟2019年9月28日在西安市遭西安市经开中心国保和高铁车站派出所警察绑架。
甘肃兰州市法轮功学员谢桂芳女士于今年2月28号被兰州市七里河区警察绑架。今年8月上旬获悉，谢桂芳已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兰州第一看守所迫害。谢桂芳今年64岁，原甘肃省嘉峪关市核工业404厂退休职工，曾多次被中共协党绑架非法关押，在派出所、看守所、洗脑班、监狱遭受迫害。
河北保定市法轮功学员史宗喜2021年5月被药庄乡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近两年。2023年2月17日遭河北顺平县法院非法庭审，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而检方提交的证人竟然已经死了5年。史宗喜被非法判刑3年，2023年8月初被劫持到唐山市冀东分局第4监狱非法关押。
辽宁大连法轮功学员许云兰2021年6月3号被警察非法入室绑架，后来他被构陷到沙河口区检察院，今年4月12号被非法庭审枉判1年，他上诉被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
山东省地质勘察局70岁的法轮功学员周传忠2023年2月28日被泰安市岱岳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副大队长许崇军等15人非法抄家绑架取保候审，7月6日被泰安肥城市法院非法开庭枉判1年，勒索罚款5000元，周传忠已经回家。
江西瑞昌市73岁的朱小梅老太太因传播法轮功真相，2022年5月26号被瑞昌市公安码头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今年8月中旬获悉，朱小梅被九江市永修县法院非法判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
黑龙江大庆市75岁的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牟永霞女士2023年7月13日14点42分被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女子监狱迫害致死，遗体被监狱急忙火化。这位年逾七旬的善良老太太2019年9月被哈尔滨市铁路公安处便衣警察绑架折磨构陷。
江西南昌市的法轮功学员胡火妹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入狱，长期遭受中共不法人员残酷的迫害，出狱后屡遭派出所及社区人员的骚扰，极度贫困，于今年8月3号下午4点50分喊冤离世，年仅50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野谈去人心，读明慧网通告有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2日。明慧网近日的通告发表后，学员中一些多年来习惯成自然，非常影响修炼和救人的东西暴露出来了，比如崇拜名牌的心和崇拜英雄的心。师父在各地讲法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没有榜样。这话师父已经说了很多年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崇拜和失望？根源都在自己那颗心，甘愿让太多的人的观念控制自己，没有养成处处以法为师、修自己的好习惯。名牌之所以成为名牌，原因多种多样，如果只认牌子不看内涵，则是盲目崇拜。比如很多人知道著名院校门槛高，却不知道有些地方之所可比青年党校，百年来是中共培养接班人的地方。名校毕业生顶多说明学业出众，不代表品行高洁。 当然，党校里党文化浓度高，却也和任何其他常人机构一样，得看个体，因为救人直指人心。有些党校的人也很明白，总之把名牌理想化、加以崇拜的思想方式是需要改善的。任何人心太强了，都会被魔利用。长期用人心、人言为基准看人看事，其实就是忘了法中是怎么讲的、怎么要求的。这些对修炼中的人来说，听着都知道不对，实际上因更看重常人，早已习惯成自然了。这会给魔带来很多得手的机会，不但阻挡我们自己的修炼，还会在救人路上制造顽固的麻烦。末节之末，世间这么乱，早就超过了鱼目混珠、黑白颠倒的程度。你崇拜英雄，人家就给你来点英雄事迹；你崇拜名牌皮包服饰，人家就给你弄一大堆山寨名牌；你崇拜什么，人家就能从哪里入手把你搞定。被特务们这样搞定过的人，你修炼人的智慧和理性体现在哪里呢？自己真的明白什么是修心性吗？一个好人很难一辈子不干错事，一个坏人也很难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好事。有的人做了一分说成万分，有的人做了万分却只字不提。听众真了解真相吗？我们的交流文章也好，事实报道也好，如果让人看了之后不由得赞叹大法的伟大，向往真善忍，这个文章才是真正的好正。如果让人看完后觉得这人修得太好了，出了个英雄、精英、榜样，我们跟着他就行了，这人还有求必应，那问题就太大了，至少被糊弄的人已经把自己置身危险之中了。同修们常说，从常人中的好人做起，然后做更好的人，直至超越常人的生命。那么不妨了解一点历史上的修炼界作为参考，看看过去所说的常人中的好人是什么标准。例如修士埃瓦格里乌斯·庞蒂古斯列出了八种损害个人灵性的恶行：暴食、色欲、贪婪、暴怒、懒惰、忧郁、虚荣及傲慢。当时的人们逐渐变得自我为中心，并且非常傲慢。六世纪后期，教皇将八罪减至七罪，这七罪的顺次为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暴食及色欲。其中嫉妒在今天就是大陆人常说的羡慕、妒忌、恨吧。七罪是过去我们跟随师父开创人类文化时定下的，是做常人中好人的理，是那时修炼人要修去的。今天的大法修炼标准自然更高。以上个人目前修炼状态中的一点想法，以后可能会有变化，现在也不一定表达的都对，仅供与同修交流时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什么学员总是给市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3日。为什么有人接触了大法却一直进不来，反而走向大法的对立面？归根一点是不懂修炼真谛，相反他们所懂所擅长的是人的根本执着，让他们感到舒服的是名利情繁重的人心观念。即便是在大法弟子群体里混迹了几十年，即便自称轰轰烈烈地参加过讲真相工作，不愿在法上彻底改变自己的人心观念认知，都是不可能成为真修者的， 也达不到脱胎换骨的高境界修炼状态，这种特点的生命是很难往上修的。真正的修炼是生命本质上的改变，是真正内心的改变。我们的看书学法是要静下心来，不在那种躁动不安、人心冲撞的耿耿于怀、后顾之忧与私心名情利的各种杂乱思想执着状态下的所谓看书学法。我们的看书学法是静下心来，聆听师父的法理开示与教诲，使我们的本性能分清是非善恶好坏，使我们懂得内在心性上长进升华的道理，从而指导我们往超常的方向升华。师父的慈悲度化使我们越来越分清什么是人心，我们在师父的开示下找到了回天的奥秘，师父告诫我们回天的要领与真机，开示给我们生命往下掉的真相。师父苦口婆心，反反复复点醒着我们，愚迷的生命却自甘沉沦，不懂得修炼的真谛，不懂得师父的慈悲，不懂得今天所处宇宙前所未有的惊心动魄关键节点的险恶与危险，死死地抱着你那宝贵的人心、肮脏的人心来投机修炼，来衡量认识修炼与师父。你那死死抱着的人的衡量标准，你那死死的僵化思想基点，都是一个修炼门外汉的浅薄与没文化。别看你那两片嘴皮子多么的能诡辩，你终究还是个看不懂自己的小儿科。你连你那点小小的人念、妒忌、名利、自我、傲慢、炫耀，你都战胜不了，甘愿当他们的奴才，让他们奴役着你，继续无知毁灭着你自己。真修者能够对自己的真正生命负责，能够听从师父的教诲与度化，实实在在地真修着自己的心，在逐渐地变得高尚、纯净、超常，在越来越超级低俗的表面空间，使自己越来越不为所动，最终完全超越。那份超然的心境是无比的神圣与伟大的，是死抱人的东西不放而甘愿当奴隶那类假修者所不敢想象的，也永远理解不了的。那些好像怎么也学不会怎么修的人，那些被邪恶别有用心利用的特殊安排的这一部分人，他们是没有这种灵性的。但是为什么那样明显低能与真修者有天壤之别的假修者，一小部分学员却总是给其市场呢？正是因为我们修炼环境里有一部分人，他们自己也不懂修炼，这部分人只会用感性的判断和人的认知来盲目的追捧，这部分学员对修炼的认识还停留在为性而来的感性阶段，虽然学了多少年了，还是没有能够明白什么是理性认识法与师父。这部分人只会僵化的理解法，在对待师父与法的认识上还是停留在常人模式上，也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人心，所以一直在用人心对待着修炼、对待做事。当出现和特务一起破坏大法的人时，这些人就会分辨不清，人云亦云，听风就是雨，多情愚蒙。所以说，真正的修炼人知道从哪下功夫，知道要去除的是啥，要升华的是啥。所以说，在面对矛盾，在面对麻烦，在面对言语的撞击等等，在出现这些不顺心的事，他能正确对待，因为那是真修者的眼界，因为他知道这都是人的东西。你不去除这些人的东西，你怎么能有神的东西？你怎么能够脱胎换骨？所以说，作为真正的真修者，他是明白的，他是会的，他是能够以苦为乐的，去越来越洗净，放弃所有人的观念与执着的。假修混世难悟者，带着强大的根本执着，在学员的群体里滥竽充数，不知天高地厚，以低俗无能的俗人说辞为荣。他是用人的理来衡量，用人的眼睛， 用人的感性来衡量师父、衡量法，放任自己精神极端偏执的非正常状态，抱着人的那些个贼尖溜滑来观察所谓的动态走向内幕。当自己的极端和偏执被否认后，毫无顾忌、毫无理性地发出可怜的恶念，发泄私愤，还用自己内心所谓创伤做掩护。你为什么看不明白？你如果真是修炼人，你的理性在哪里？作为修炼中的人，你活的是人心观念与执着，你能脱胎换骨吗？少数给其市场的学员，自己长此以往，也都是在人的执着里边在耗着熬着。当真正的要去要割舍他的人心的时候，他却倍感难受，受不了，甚至跟着一起攻击师父，诽谤大法，也在所不惜。事实上，不好的生命也只能带动一些带着强大根本执着走进大法修炼氛围的人，使他们更加用人心对待修炼，高谈阔论，自我膨胀，自以为比谁都明白，直到一起毁灭。说白了，你再明白，你也是个堕落中的人胎，你的见识也不是一个高智慧生命的认识。但总有人不想明白，不明白，在人心模式下盲修瞎练的人，才会给祸乱的人以市场，赶快打住吧。以上是个人修炼中的看到的现象的一点认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百折不回，走好走正修炼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2日。我是一名开着修的大法弟子。199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父亲的朋友给父亲送来一本书《转法轮》，我爱不释手，整天看。它使我明白了许许多多绕在我脑海里的谜，比如人是哪儿来的，来这儿干什么来了，和人向何处去。但苦于周围没有同修，所以不会练五套功法，自己想练，可能师父看到了我们夫妻的心，就巧妙安排让我们有机会进市里，在公园学会了五套功法。这里还有个插曲，当时练神通加持法时，腿盘不上来，呲牙咧嘴单盘都费劲儿，苦熬了一个月，痛的都不行了，可算双盘上了，精神都要崩溃了。这时来了个女同修说，你腿盘反了，这是女人的盘法。当时我就想算了，不是那块料，别在这里混了。这时耳中传来师父的声音，在我这里不好吗？对我当时的震撼简直无法形容，我觉得这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生命，而且天幕随之打开，看到了三界黑漆漆的都是业力球，当即决定一定要坚持到底。日复一日的修炼，每天沐浴在佛光下，日日有收获，幸福的不得了。有时师父的多个法身帮我调身体，有时学法见师父法身坐在身旁，有时几百个法轮在身体内外转，玄妙的了不得。当然做得不好时也有点化，若有一次不想早起练功，这时几个婴孩拽着我耳朵说，某某某起来练功了，我不听，这时觉得身体被扶起来一些，我就使劲儿往下躺，第二回扶起来我就再一次躺下，第三次起来再往下躺，这时所有婴孩一松手，我脑袋当一下撞暖气管子上了，当时就起了一个大包，也不困了，急忙起来练功。像这样的事儿简直太多了。每天我都在法理中升华，心性在提高，一天一个样，觉得以前做的不对马上改正，在利益上也不争了，夫妻感情也好了，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时1999年720到了， 1999年7月20日，邪党江魔在杜吉新驱使下开始迫害法轮功，我们自愿去省政府、去北京讲真相，结果换来的就是打骂、拘留。在师父慈悲的保护和点化下，算是有惊无险。从拘留所回来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过一段时间，当地警察突然无故把我妻子抓起来了，捏造了一些罪名给劳教了，还四处抓我。当时我在师父保护下成功从警局跑出来后，有家不敢回，只能四处躲藏。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就跑到外室父母家，看着年幼的孩子、苍老的父母，家也破了，身无分文，生平第一次产生不想练了、修炼不下去了的念头。这时一件事改变了我。父母家前边有一座风化岩的山，有一次我们父子俩去爬山，儿子爬得很快，转眼就快到顶了。这时我发现儿子头上是一处小悬崖，上不去了，但由于脚下是风化岩也下不来了。就这样，我们父子俩上不去下不来的。这时儿子的脚开始松动，要摔下去，我立刻想，师父救救我们。奇迹出现了，一股力量一下拖着我扶住了下滑儿子的脚，晚一点不堪设想。我让儿子抓住树根露出来的一小段，急忙从侧面到山顶，倒挂着抓住了儿子的手，悬空把他抓了上来。儿子一只鞋掉到几十米的山下了，如果不是师父救我们，我们父子俩都活不了。当时百感交集，我想，难道不修炼就不苦了吗？看看周围不修炼的常人，哪一个不在生老病死的规律中苦苦地挣扎着，最后在病中痛苦地死去呢？修炼还有师父管，还能修成神，吃点苦算什么？当时决定，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一定修炼，就算粉身碎骨，也要把法正过来。刚坚定正念，考验就来了。我父亲说，你在我这儿就要放弃大法，要不然你就走吧。我当时身无分文，就说，爸，您借我100元让我走吧。爸当时愣了，说，算了，你还是在这儿吧。就这样过了一年后，又在师父慈悲安排下组建了资料点。在资料点是很紧张很繁忙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其一，一次与同修共抬一铁板进资料点，途中我踩到一个木条上，钉着一个4寸长长锈的大钉子上了，当时疼得不得了，我就想，这都是假象，不是真的，可钉脚里太深了，一只脚拔不出来。这时我用另一只脚踩住木条，一咬牙用力把脚从钉子上拔了下来，当时血流在钉子上、地上、鞋上到处都是，我没在乎，继续干活。过了2天，在干活之余，我把鞋袜脱下来，看见鞋被钉子扎了一个眼儿，袜子全是血，可脚什么事儿都没有，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其二，有一次发正念，看见许多邪恶往资料点冲，我们就一起发正念，也不知发了多长时间，感觉除恶的过程非常非常漫长。结束后我就躺在地上动不了了。过了好长时间，见一些婴孩拿来一串像葡萄一样但颗粒像珍珠一样的水果，脑海中显出旁白，说叫龙眼果，他们一粒粒喂我，龙眼果到口里就化了，吃一粒有一点力气，全吃完就恢复了，简直太奇妙了。随着资料点的壮大，供应范围越来越广，人心不知不觉冒了出来，各种显示心、争斗心、色欲心、妒忌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整个资料点被抄走了，人被抓进看守所，判了13年。人猛了， 不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走。进了监狱后，用他们的话讲，集中所有的力量，全方位立体式打击我们。我当时只是无助地承受着种种迫害，直到有同修拿进来师父的经文，我们才知道反迫害。从一点点的拒绝，到监狱所有的迫害，我们都不承认。拒绝干奴役活，每天学法、发正念、练功、讲真相、救人。我先后换了四个监狱，每次都把环境开创出来，慈悲地对每个犯人、警察、工人讲真相。几乎我所在监区所有犯人都三退了，工人都退了，许多警察都退了。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三件事。其一，我有一次从监狱特批我的沙发上起来，去水房洗脸，回来见一犯人愁眉苦脸，很痛苦的样子，我就问他怎么了，他说得睾丸结核了，监狱说治不了，监区说医院让你回来就是没病，继续干活。他说，我现在就是痛苦的慢慢死去。我说，我们大法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有好处。我刚说完，他立即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声若洪钟，整个车间几百犯人、几十警察全听见了，他连着喊了几遍。在监狱像这样的，随时都能被警察整死，但没有任何一个人管，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问他病怎么样了，他说好了，结核没有了。第二天我又问他，他说好了，不都告诉你了吗？真是大法的威力太大了。其二，有一次监狱把我换了一个大队迫害。有一天正走在路上，原监狱一狱警拿着水果小跑过来，说买了一些水果给我。我善意拒绝了，问他三退，他当着新监区警察的面说退。跟着我的警察非常惊讶，过后对大法态度改变很大，对我也非常尊敬。其三，到我要离开监狱时，我对狱警说，不要迫害法轮功，这样对你们不好。狱警说，从你走后，本监区再也不要法轮功学员了，有你们在，监区就不叫监区，监狱就不叫监狱。在离开前一天，犯人都到我的监室，大家都痛说中共的邪恶，那真是停都停不下来，众生都慢慢觉醒了。纵观13年迫害，时时离不开师父的看护，每天身体的某个部位被手指点一下，我立即向内找，如果不是自己有问题，就是邪恶利用坏人要迫害我，马上发正念，保证有惊无险。谢谢师父。纵观自己20几年的修炼，最大的收获就是信师信法。这些年有许多同修在开着修的过程中栽了很多跟头，现在还有跟着有功能的同修栽跟头的，很可惜。我的经验是，不要执着自我，没有开工开悟之前就什么也不是。既然什么也不是，我们还把开着修当成了不起吗？其实把握不好，就是没有把任何事用法来衡量，执着自我，邪恶就钻空子，为私为我就修不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就是新宇宙的神。希望所有同修都修成神。谢谢师父事无巨细的安排，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我跟头把式的走过了这些年，在以后的正法修炼中，一定走正走好，多救人，不辜负师父的洪恩。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